大家好，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是 Jack。 首先是新闻提要，嫌百姓阳得太晚，中共机密文件曝光。日本内阁批准空前军抗初步预算，剑指中共。日本媒体说，印度正在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经济成长源头。专家揭中共大阴谋，直击大面积清洗老人。大陆三届奥运举重冠军查出兴奋剂遭停赛。下面是详细报道。中共政府在放宽封控政策之后，造成各地确诊人数大爆发。日前中共国家卫健委一份内部会议纪要在网络上被曝光，内容显示中国20日以来有近2亿5千万人染疫，高达占中国总人口的 17.56%。 另外，中共党内人士爆料说，省政府批评市级政府说当地民众阳得太慢。对此专家分析，中共解封的目标是为了能够令感染者都感染，这种做法显然要牺牲一部分中国人，企图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目的是以求快速恢复经济。消息一出，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中央社报道，日前中共国家卫健委一份内部会议纪要在网络上被曝光，内容显示中国自20号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是3700万人之后，且人数逐日增加。据统计，10月1号到20号的累计感染已经达到2亿4800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17.56%。 另外，会议纪要仲显示，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里面，北京、四川疫情分居第一和第二名，累计感染率都已经超过了 50%。 介于 20% 到 50% 者依次是天津、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甘肃和河北，其中成渝、两湖、华中的疫情发展相对较快，长三角、珠三角、西北和东北地区的疫情流行进展相对迟缓。除此之外，法广引述中共党内人士爆料说，江苏无锡市政府近日遭到江苏省政府批评，说当地民众阳得太慢，争取赶在明年3月份让大部分人都染上一次，经济就能够正常运行。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分析表示，中共这种快速阳的想法，实际上就是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之后达到整个人群的群体免疫，中共只考虑经济利益，这种做法非常不人道。与此同时，中共政府近期亦都重新界定染疫病亡标准。北大专家王贵强说，如果只是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为首要死亡诊断，才能够归类为因染疫而死亡。如果因染疫后出现的并发症而死亡，都不能够归类为新冠肺炎的死亡病例。对于中共降低死亡率的主要目的，黄河表示，唯有更改标准降低假死亡率，中国的死亡数字会被大大压低。黄河说，中共总是想证明对付大型流行性疾病，社会主义制度要比自由社会优越。然而全世界根本无法知道中国的真实疫情，有多少人被感染，以及造成的重症或死亡的严重后果。同时，世界卫生网络联合创办人丁亮博士直言，中共解封的目标是为了让能感染者都感染，让该亡的都亡，而且尽早感染、尽早亡、尽早达到峰值、尽早恢复生产。10月23号，日本内阁正式批准了2023财年度的初步预算，金额规模达到大概8630亿美元，同时将国防金额增加到大概550亿美元规模，扩张幅度达到20%， 日本当局指出，由于中共和北韩的地缘威胁增加，日本当局需要在国防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应对挑战。中央社报道指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有意在2027年以前翻倍国防预算，令到它达到 GDP 的 2%。 这个将令到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共的全球第三大军事开支国。在本年度的预算里面，日本计划耗资16亿美元采购美国战斧导弹，亦将投入大概6亿7500万美元的金额用于武器研发。这份计划将在明年4月份正式通过。相关计划亦都是日本自从二战以来最大的扩军计划。分析人士认为，这个计划将用于应对中共在东海和台海发起的挑衅，和当局可能钳制中东运输石油的海上通道的担忧。有媒引述财经分析师指出，明年亚洲最被睇好的是印度和新加坡，而印度正在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经济成长的源头。今年股市印度上涨，大中华下跌，或许预示着未来的世界经济和资金走向。据日本经济新闻在他2022年尾回顾和展望的分析中指出，回顾2022年的亚洲股价指数，印度会取得压倒性胜利。在2021年底，亚股涨幅最大的已经是印度的 SENSEX 指数，上升 5.9%， 高过涨幅第二的新加坡。 SD 指数今年升了 4.2%。 报道还说，亚洲的增长源泉正在从中国转为印度。摩根士丹利的股票策略分析师德塞在评价印度时候说，印度是在人口动态、数字化、脱碳化、脱全球化等全球正在发生的破坏性趋势中少数获益的国家之一。而苹果的 iPhone 正在计划从中国减产近半，转而加强在印度生产。而很多企业也都因为中共的清零和解封的政策不确定性及中美关系恶化等原因的交叉影响，正在迅速脱欧中国。而从人口动态来看，中国将在近期将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让给印度。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的人口都已经超过14亿。过去70几年来，两国人口总数一直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根据联合国数据估计，印度将在明年4月中旬首次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可以增强它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要求。而中国的人口可能从2023年开始减少，主要因为中国大陆年轻人生育率下降过快。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从1973年的 2% 下降到1983年的 1.1%， 下降了大概一半。而几十年来生育率下降最主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虽然现在改了，但是似乎没什么效果。报道表示，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人口已经增加了超过10亿，预计还将增长40年。而印度人口比中国多不再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因收入的增加和医疗教育机会的改善，令到印度成为更健康的国家。而很多企业亦都在移入印度，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政治状态稳定，令到印度正在逐渐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的新工厂。近日中共联防联控机制修改武汉病毒死亡判断标准，这个将影响它的造成的死亡率数据。官方宣称民众抢购退烧等药物导致缺货。中国各大城市疫情持续燃烧，近期网络社交媒体发上的照片视频，包括各大外媒的采访报道，都显示医院及诊所、急诊室、重症监护室，包括殡仪馆、火化场都爆满。但是中共官方一直宣称没有新增死亡病例，而 20号当局公布的数据还减少一例累计死亡病例。有记者质疑，在殡仪馆超负荷工作、大批染疫状况底下，当局判断武汉病毒死亡的标准是什么？台湾台大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表示，武汉病毒本身亦有可能引发包括心梗这些并发症。他指出，细致的统计可分为全因死亡率及归因死亡率。他向希望之声分析说，在短期之内死亡的只要是武汉病毒阳性死亡，全部归给他，这个叫做全因死亡率。这个好处是比较容易做跨国之间的比较，如果能够报告全国总死亡率，还有武汉病毒的全因死亡率及武汉病毒的可归因死亡率三个全部报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它武汉病毒死亡率的全貌，所以一般国际这三个数字都要去报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回答记者时候宣称，国家卫健委仅是将因武汉病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致死列入染疫死亡标准，至于脑血管、心肌梗塞等疾病致死者不归类其中。李建章强调，判断的过程要有清楚的标准，不然比如判断心梗、中风或者是其他可归因死亡率没有一个全国一致标准的时候，就会导致人为操纵这个数字，可能就因此低估武汉病毒相关并发症的死亡率，里面很多人为操作的空间，产生低估的程度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另据报道，中国制药企业康之药业21号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说，因各地出现恐慌性抢购，曾出现短暂缺货，预计两个月内能够缓解退烧药的供应不足。事实上，近期以来各大城市都出现买不到防疫药品的情况。19号下午5:51，疑似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妻子的微博发帖抱怨说，一个几星期买不到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好无助，这些药去了哪里？早在去年疫情在中国蔓延，多地当局已经规定药品零售企业需停售包括多款感冒药，药品网络销售企业不得向多个大城市发货。国际关系学专家林晓旭博士认为，民众买不到发烧药实际是政府有意造成的局面，是中共当局借所谓清零进一步掌握控制百姓的健康。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面临严重老龄化问题，他向希望之声分析说，过去三年退休金、养老金及医保全被当局大量挪用到所谓核酸经济被掏空了。他还说，很多中国人特别是老人，他们有基础病被恶化，这样这些人以后怎样救治？实际上中共正在执行对一部分年龄大的有基础病的老人采取清零行动，令到这些老人死亡的行动就是集体消除、消灭一些有基础病比较严重的中国老年人的一个大规模、大面积的清洗的计划。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 ITA 22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公告指，三届奥运举重冠军得主吕小军在今年10月提供的样本里面检出兴奋剂阳性。ITA 对他作出暂时禁赛的决定，如果最终被判违反兴奋剂条例，吕小军或将面临重罚，甚至被收回奥运金牌。ITA 的公告指，在10月31号一次比赛以外的检测里面，由吕小军那里采集的样本对违禁物质促红细胞生成素 EPO 的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国际举联的反兴奋剂条例，吕小军遭到暂时禁赛，不过他仍有开启 B 评样本复检的权利。而 ITA 是受国际举联委托独立进行兴奋剂检测的机构， 接落嚟将全权负责呢件事嘅调查。10月23号，现年38岁嘅吕小军喺微博回应事件，话对此非常震惊。佢否认自己曾经使用兴奋剂嘅指控，并称完全违背自己嘅价值观，超出自己行为嘅底线，将会配合调查展开申诉。吕小军由2003年开始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除了在2012、16和20年三届奥运各赢得一面金牌之外，也都曾经五度夺得世界锦标赛金牌。而在吕小军之前，包括中国游泳奥运金牌得主孙杨在内的大量中国运动员都涉及兴奋剂丑闻。英国卫报2017年曾经刊登原中共奥运运动员队医薛任娴的采访，揭露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国家队运动员被强制服用兴奋剂的消息。他表示，中共为了争夺奥运金牌，采取举国体制发展系统性使用兴奋剂的流程，受影响的运动员高达10000多名，涉及足球、竞技项目、游泳、排球、篮球、乒乓球、体操以及举重等几乎所有的体育领域。
中国5000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5000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地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5000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如今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住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住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个好消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的折扣优惠票价，仅限制100美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就可以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不提供这个优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